第十九章，和平的先知。本章根据《列王记下》四章。伊丽莎身为先知所有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与以利亚的颇不相同。那曾经交给以利亚的乃是谴责和惩罚的信息，他所发表的乃是无谓的斥责，号召君王与民众转离邪恶的道路。伊丽莎的使命却是较为和平的，他的任务乃是要建立并巩固以利亚所创始的工作，将主的道路教导民众。圣经描述的亲自与民众结交，被先知的门徒环绕着，并借着所行的神迹与服务给人带来医治与喜乐。以利莎原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慈祥的人，但他在往伯特利去的路上被从城里出来不敬虔的少年戏笑时，他所采取的行动显明他也可能是很严厉的。这些少年已经听说以利亚升天的经过，但他们却以这件严肃的事作为他们嘲笑的主题，对以利莎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先知听到他们戏笑的话，便转过身来，在全能者的灵感之下向他们宣布了咒诅。随之而来的可怕刑罚乃是出于上帝的。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人。伊丽莎若对这次戏弄置诸不理，她就会一直被一般不法之徒所讥笑辱骂，并且当国家遭遇严重危机之时，她那教导并救拔同胞的使命就难免因而失败。这次极严厉惩罚的事例足以使她毕生博得尊敬了。此后的50年中，他出入伯特利的城门，并遍历诸城，往返各地，也常遇见成群闲懒、粗鲁而放荡的青年，但没有一个敢于戏笑他，或轻看他为至高者先知的资格。可见连仁慈也应有其限度，威信必须坚定的言语保持，否则许多人就必嘲笑轻辱相待。父母及监护人对待青少年使用的所谓亲切温和，甘言哄动与纵容放任，也是可能临到他们身上的最大祸害之一。坚定、果断而明确的必要条件，在每一个家庭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戏弄伊丽莎的少年所极为缺少的恭敬，乃是必须甚于培养的美德。每一个儿童都应受教而向上帝表露真正的敬畏，切不可轻率或漫不经心地提述他的圣名。天使提及这名时都遮掩他们的脸面，我们这些堕落有罪的人在讲说这名时更能怀着何等的敬畏啊。像上帝的代表，就是奉命替他说话行事的传道人、教师和父母，也当表示尊敬，向他们表示敬重，也就是尊荣上帝。礼貌也是圣灵所结的美果之一，人人都当加以培养，它有柔化性情的功能，无此则人的性情就必变得刚硬而粗鲁了。那些自称为基督的信徒而同时却粗野无理不近人情的人，实在没有学过耶稣的样式。他们的诚实也许不容置疑，他们的正直也许毫无问题，但诚实和正直并不能弥补仁慈和礼貌方面的缺欠。那是伊丽莎能在许多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发挥有力感化的仁慈作风，可在他与苏念城的一个家庭发生友谊的经历中看出来。伊丽莎常在国内各地往来奔波，一日伊丽莎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这位主妇看出伊丽莎是圣洁的神人，因此就对她丈夫说：“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要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于是伊丽莎就常到这个隐居之所来，并因那里的恬静安宁而心存感激。上帝并不是不注意这个妇人所表现的仁爱，他的家庭原是没有子女的，这时主为嘉奖他的殷勤好客而赐予一个儿子了。好几年过去了，那孩子已经长大，可以出外到田间去和收割的人在一起了。有一天他中暑了，他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我的头啊！父亲就吩咐仆人把孩子抱到他的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这书念妇人在悲痛之中决定去向以利沙求助。那时先知正在加密山上，于是妇人就带着他的仆人立即出发。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仆人照着他的吩咐做了，但这伤心的母亲飞到伊丽莎面前，就不肯吐露她愁苦的原因。接着伊丽莎听到她的孩子死了，就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但这个母亲一定要伊丽莎亲自与他同去，方才心满意足。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他们到了家，伊丽莎就进到那死孩子躺卧的屋子里，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那里，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吩咐基哈西去把这位母亲请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的儿子出去了。这妇人的信心就这样得到了报上，那位伟大的赐生命者基督将他的儿子交还给他。将来在他降临之时，死亡必丧失他的毒钩，坟墓必被夺去其得胜的权势，而他的一切忠实信徒都必照样得到报上。那时他必将那众仆人的被死亡所夺去的儿女归还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稣以一项充满无限希望的信息来安慰我们为死者而哀悼的心情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伊丽莎乃是全人类救主的预表，所以他也像他一样，在人间传道服务时，常将医病和教训的工作连结起来。伊丽莎通过多年有效的工作，忠心耿耿，不惜不倦地竭力促成并推进各地先知学校所实施的重要教育工作。由于上帝的护佑，他对各地集合的热诚青年的集团所施之训勉，常为圣灵深深的感动所印证，并且往往还有其他确切的凭据，显明他为耶和华之仆人的威权。有一次他在访问那所设于吉甲的学校时，制好了一锅有毒的汤，那地正在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当吉甲遍地仍陷于饥荒中时，以利沙也曾以一个从巴利沙利沙来的人所送给他的粗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给100个人吃饱。那时与他在一起的人极其需要食物，所以当这批礼物送来时，他对仆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基督借着他的信使施行这件神迹，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这表明他是何等的垂怜世人呢？自从那时以来，主耶稣曾经一再的施行奇事来供应世人的需要，可是他所用的方式并不常是如此的张明昭著。如果我们具有更清晰的属灵辨别力，就必能更容易的认明上帝对待人类的慈怜作为了。那是区区之数满足众人需要的，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手能使之增多100倍，他的资源足供在旷野摆设筵席。他只要用圣手一摸，就能使极少的食物增多，足供众人的需要。那是麦饼和穗子在先知门徒手中增多的，乃是他的能力。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也曾行过同样的神迹给众人吃饱，当时也有人像昔日先知的仆人那样表示怀疑。以利沙的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100人吃呢？当耶稣吩咐门徒给众人吃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这一点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个教训是给各世代之上帝儿女的。每当主派给一项工作去从事时，但愿人不要询问这命令是否合理，或自己努力顺从的可能结果如何。那在他们手中的一点食物，看上去似乎与满足需要相差甚远，但若在主的手中，就必显出充分有余了。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今日教会最大的需要，乃是更充分的体会到上帝与凡是他曾以恩赐的爱子而买来之人的关系，并且更深切的相信他在地上的圣功必向前进展无疑。但愿人物因眼前的资源不足而徒自悲叹，虚耗光阴。外表的情形也许看来毫无希望，但奋发努力与信靠上帝，必能开发各种资源。凡带着感谢和祈求的赐福的心情而奉献给他的礼物，他必使之增多，正如他使那送给先知门徒和困乏的群众之食物增多一样。